第二部分，人类对语言的生理适应。第五章，人类获得了更好的大脑。稻草人，你觉得如果我和你一起去，这个大巫师会给我一个脑子吗？多萝西，这很难讲，但即使他不给你脑子，你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稻草人，哦，这倒是真的。 选自《绿野仙踪》。如果不是一个虚构的角色，稻草人不可能既没有大脑，又能感到无聊。当然，没有大脑，人类也无法进行对话。但有人怀疑这个虚构出来的可怜稻草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请求。如果没有大脑，却可以说话，稻草人可能生活得更好。 这是因为大脑在萌发爱情及分享精神、音乐、美好、科学和艺术的同时，也会滋生恐怖主义、偏执、战争和大男子主义。大脑既是我们取得最伟大成就的原因，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遭受最大失败的根源。但是进化并不在意文化意义上的成功和失败，也不直接关注邪恶和善良。
进化关乎物质世界的适者生存。人族大脑生长并进化了700多万年，从乍得沙赫人开始，到大约20万年前发展出智人。自此之后，大脑似乎就停止了生长和进化。自从智人首次离开非洲以来，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人类的脑容量有所增加。如果智人比20万年前的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更聪明，那为什么 现在的人没有比最初离开非洲的那些智人更聪明，这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可能是由于智人出现以来，大脑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化。20万年不过是整个进化史中的短短一瞬。然而根据某些理论，海德堡人进化成尼安德特人只花了10万年时间。而另一种理论，大跃进理论，表明由于艺术的出现和文化演进的飞跃， 过去5万年间，人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种考古记录中的变化是生物层面进化的结果。文化发展和新的经验可能会慢慢累积，最终引发对于较早先辈而言似乎是奇迹般的突破， 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 原则上来讲，这段时间足以产生至少2-3次这样的飞跃。 那么，为什么过去20万年来大脑似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其实，人类大脑进化出现这种明显停顿，我们并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似乎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对我们这个物种来说，生活已经不错了。智人通过农业和技术开发了一个物资充足的星球，享受着其他物种从未企及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 自从世界诞生以来，包括人类前身在内的其他生物从未像智人一样占据进化浪潮的顶峰。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从未达到可以从牙科、科学和相对先进的医学中受益的文化水平。他们缺乏足以让其身心健康和生活富足的文化资源。他们缺乏智人那样强烈的创新精神。这是语言导致的吗？ 智人是因为拥有更好的语言能力，才取得了更伟大的文化成就吗？答案是，这不好说。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语言是一个真正复杂的谜团，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语言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语言是一系列象征符号的集合，顺序是其核心。 而这些对于发展出我们这样的大脑来说并非必须因素。然而，拥有要谈论的东西可能很难，这取决于文化和个人的智力。随着人属大脑不断进化以及整个物种的智力不断增长，语言并没有太多改进，但我们使用语言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更聪明的人可以更好地使用工具。而且，是的，他们还可以改进工具。 但最关键的是，与直立人相比，我们的大脑给了我们更多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更抽象地思考，并利用直立人祖先赋予我们的符号体系。 将其投射到艺术和我们的故事之中，投射到工具技术之中，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和更高级的智力不断紧密结合，引发了十万年前智人自非洲出现后的第二次认知革命。更高级的智力以及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如欧洲的早期智人克罗马农人，身上发现的不断增长的相对地理根基性，允许现代人通过更大的社会专业化来构建更复杂的文化。采猎社会通常是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完美例子，因为除了集体共识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架构。这种状态别具吸引力，这样的社会往往缺乏神职人员、专职音乐家、木匠和所有其他专业人员。这是因为采猎者接受的文化挑战，他们认为什么事情值得做，环境允许他们做什么，他们选择什么生活方式，只能提供很少的专业化机会。专业化要求社会向生产非食品相关服务或产品的社会成员提供食品或物品。如果有人花一整天时间演奏乐器，让别人感到快乐，那么表演结束时，他们需要得到一些食物。但如果没有人给他们食物，音乐就会停下来，他们会开始做农活，不再演奏或歌唱。具有语言的文化是将人类认知群体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因此我们很容易再次得出简单的结论，如同许多研究人员所表现出的那样，认为相对于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智人明显要更加复杂的文化手工制品和社会组织是单单由语言催生的。与其他人属物种相比，智人可能拥有更多词语和更复杂的语法。智人的大脑更发达，但更重要的是，智人的文化和历史更丰富。智人从其他人属物种那里继承了很多，他们将古老的智慧融入智人的文化、语言和思想。智人成为独立的新物种后，他们所有独特的发展，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有这些积淀的功劳。当然，在过去的大约190万年中，人属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人属在生理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直立人和其他人属物种的发展方式与我们不同。生物人类学家已经书写了不同人属物种的生活史。智人比其人属祖先发育得更慢。人属物种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生活史方面的一些区别，包括更长的妊娠期和更长的生长期。相比于任何其他灵长类，包括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在内，智人都拥有更长的婴儿期、更长的青春期、更长的成年期。为了活得更长，人类必须放缓生命的步伐，放缓生长速度通常意味着活得更长，这在动物界很普遍。然而人类的生理有些混淆这个简单的途径，因为人类的出生间隔时间很短，这通常是短命生物的特征。在这方面，人类是鲸和兔子的混合体。如果生活时大脑发育以及来自父母、其他亲属和整个文化的更多培育也是智人和直立人差异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已经在生物人类学家的研究中得到分别确认的非语言事实，而不是语言，可以在很大范围内解释智人的文化和语言发展。尽管考古记录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直立人缺乏语言，但有证据表明直立人不像智人那样聪明，而且其进化程度也不同。但这些问题不应混淆，人属物种包括直立人展示了大脑进化的几个阶段。通过考察这些阶段，我们可以了解后期物种相对于早期物种的优势。古人类学家拉尔夫·霍洛维和同事在多年研究化石记录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大脑进化的四个主要阶段。零阶段是基础阶段，始于人族与黑猩猩在进化树上的分离。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大约800万年前至600万年前的乍得沙赫人、地猿和图根猿人。当时他们的大脑有三个特征可将他们与其后代区分开来。首先，人们发现这些生物的跃状沟，也就是大脑中的新跃状沟槽更靠近大脑前部，
这个沟槽将视觉皮层和额叶皮层区分开来。既然我们知道大脑的额叶皮层是用来思考的，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脑皮层的这一部分越大，思考能力就越强。月状沟的位置表明了大脑的相对思维复杂度，因此月状沟位置越靠后，思维越有机会得到延伸，物种就越聪明。其次，乍得沙赫人用来连接多个大脑组件的部分很有可能不甚发达，这个部分被称为后联合皮层。大脑的这一区域同时连接多个区域，可加快思维速度。后联合皮层可让我们大脑的几个部分同时处理一个问题。最后一点是，最初的人族大脑很小，体积平均为350至450立方厘米，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小而简单的大脑无法像现代人类那样思考。下一阶段，即霍洛维的人族大脑进化理论的第一阶段，从约350万年前开始，当时出现了非洲南方古猿和阿法南方古猿。相对于其在早期人族中的位置，这些生物的月状沟已经进一步后移。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其化石头骨颅腔模型内部的印痕。南方古猿的视觉皮层缩小了，而额叶皮层变大了，认知能力不断提升。南方古猿的后联合皮层也更大，其大脑总体上显示出重组的迹象。更专业化的区域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体积扩大到约500立方厘米。南方古猿的大脑位于大脑皮层下的大脑显示出不对称的迹象，左右半球呈现出不同特征，这在现代人类中是非常明显的，导致出现了一些关于左脑人格和右脑人格的浪漫化说法。人类大脑的下一次进化发生在大约190万年前的直立人出现时，这时候人类大脑已经变得更大更专业，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认知能力组合。在人属出现之前的41年进化过程中，从未发生过如此现象，这与霍洛维理论的第二阶段相一致，其标志是脑容量和脑化的总体增加，以及类似现代智人大脑的不对称性的出现，例如左脑负责语言和右耳的听力，右脑则负责左耳的听力等等。在这一阶段，大脑开始在布罗卡区周围形成显著分区，这对于顺序行动很重要，他们也可能拥有更好的语言能力。智人出生后的发育程度会提升，在工具制造、狩猎等领域的社会学习能力也会提升。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霍洛维的第三阶段，即大约50万年前，大脑的两个半球已经达到了最大体积和细化程度，因此直立人呈现出了现代人典型的大脑不对称特征，比如发达的布罗卡区，这意味着存在某种形式的语言，或者至少存在这种可能。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除了直接观察直立人的大脑外，其文化成就也证明了他们有语言。早期人属大脑的这些特征也意味着人属婴儿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成熟，因为脑细胞发育成熟所需的时间最长。因此从这些变化中可以推断出直立人在狩猎、采集、觅食和繁殖策略方面具有社会学习能力。现在要避免得出错误印象，这很重要。直立人并不等同于智人，事实上与智人相比，他们有许多许多缺点。尽管直立人已经很聪明了，但直立人相对于智人有几点不足之处值得讨论。首先，其言语可能传不了太远，这是由于他们无法发出与现代人相同的原因范围，从远处可能很难听清他们在讲什么。另一方面，像皮拉罕人和其他群落一样，直立人有可能通过简单的叫喊和独特的音高模式来克服这种缺陷。无论是哪种情况，其言语都传不了太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语言。与智人相比，直立人的言语可能听起来更混乱，更难听出词语之间的区别，这可能导致其交流效率低于现代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语言。歧义、同音异义、混淆和语境对某人理解他人所说话语的重要性， 对现代言语也很关键。直立人可能说话说得含含糊糊，部分原因是他们缺少现代人的舌骨。在希腊语中意为 U 型，也就是固定喉部的咽部小骨头，将舌骨连接到喉部的肌肉，使用舌骨毛来抬高和降低喉部，发出更多种类的语音。直立人的舌骨形状更像其他人猿的舌骨，尚未呈现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舌骨的形状，这两者几乎完全相同。正如后面将会看到的，直立人非现代状的舌骨对言语和语言的演变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并不是直立人与其他人属物种之间唯一的区别。我们知道，直立人的前额比现代人更突出，这可能会妨碍他们发出言语，但不会导致他们无法发出言语。这些身体差异的背后是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遗传差异。FOXP2 基因虽然不是语言基因，但对人类认知和控制语言所使用的肌肉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基因似乎是自直立人时代以来在人类身上进化而来的。FOXP2 为人类提供了更强的言语控制能力。由于直立人的 FOXP2 基因较为原始，他们说话时喉音较少，因此对言语中感情的控制也较弱。FOXP2 还延长了神经元，使认知更快更有效。没有这个基因，直立人肯定会比现代人更迟钝，但这并不令人意外。 FOXP2 基因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直立人缺乏平行处理语言的能力，这也是他们思维迟缓的另一个原因。现代人类的 FOXP2 基因还增加了基底神经节的长度和突触可塑性，有助于运动、学习以及完成复杂任务。因此，我们也不清楚直立人是否具有和我们同样程度的认知可塑性。与现代人相比，直立人可能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迟钝生物，但这并不意味着直立人是无语言的生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直立人是那个时代有史以来最聪明的生物，只是没有智人那么聪明。二者智力上的差异可能很大，也可能比其大脑体积所显示出的差异要小。这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直立人常用的工具在某些方面与更早的非人属灵长类使用的工具更为相似，这支持了其智力不发达的观点。直立人最简单的工具较为同质化和非组合化，不是由多个部件组成的，例如斧头没有柄。而另一方面，复杂工具的最早证据在智人之前就出现了。这种工具是直立人，如果用更加精细的人属分类的话，也可以说是直立人的后代之一，制造的带柄长矛。当然，直立人也有用来在海上长距离航行的水上工具，这只能被归类为复杂工具。因此，考古记录中虽然没有出现复杂的石器，但它提供了间接证据，表明直立人的确用其他材料制作了复杂的工具。再重复一下，基于石器的理论经常忽略来自非石器的证据。古人类学家约翰·谢伊认为技术和语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解释说，技术和语言的结构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尽管他依据的几乎只有石器研究。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石器是唯一能够用于直接研究的工具。如果直立人有较为简单的技术，那么他们也会有较为简单的语言。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成立的，然而这一点都不明确，只聚焦于石器是不够的。较为简单的工具并不意味着缺少语言，甚至并不意味着语言的性质有所不同。一些古人类学家似乎将复杂的工具制作与复杂的语法混为一谈了，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现代语言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异。一些语言会使用复杂的词源工具，但句法可能没有这些工具所暗示的那么复杂。文化和生物学共同解释了为什么智人的大脑没有出现明显的进化。智人似乎已经跨过了复杂性的门槛，已经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因此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进化的帮助。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 这可能来自智人不同的生活史累积的文化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起来的语言，以及不同动力驱动的大脑。现代人类因文化而生活、生存、繁衍后代。